什么下第三章，
这一章虽然是长一点，但是事情并不是很多，所以很可能呢也能讲得完，我想在这一章可以分作几个段落，我先说一下大家都能有这个印象。头一句话呢就算一个段落，是这个他就说到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呢，争了大仗打了很久的时间，他说大卫家越过越强盛，扫罗家的越过越衰
弱，
这可以说是就算他一个段落也是可以。那第二个段落的就说到这个亚尼尔，这是米菲波瑟的元帅，也是他带米菲波瑟到马哈念来做王的，他的伯父也是这样。米菲波这个亚尼尔呢，因为一件事情和米菲波瑟之间呢有了难处，所以这个难处就很大。那么以至于叫这个亚尼尔的态度啊、话语啊，说的都非常强。以为佛色呢是他所设立的一个王，但这个王呢是一个软弱的，好像一个傀儡一样。那当亚尼尔这样厉害的发脾气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敢说，不敢说什么话语。这是第二。这亚尼尔呢，他就这个去跟着以色列的长老们这样讲，说你们从前是愿意大卫做你们王，现在你们可以是找到你们心愿的，让大卫来治理，来做你们的王。他不仅是跟以色列的长老们这样讲，他也跟便雅悯人呢这样讲。讲过之后呢，然后他也就带着20个人呢去见大卫，把这以色列长老们所愿意的和里边便雅悯说人呢所表示的态度都告诉大卫，并且也说也跟大卫立约。那么大卫就设摆宴席啊，招待他和他20个人。那么在吃完饭之后呢，亚尼尔就说：“我现在回去啊，我去召集这个以色列人的和本亚悯人呢、啊，都来这个归顺你。”这是可以算这个第二段比较长一点。第三段呢，就是这个约雅呀，把亚尼尔杀死掉了。当然他也有他的原因的，为什么他杀死亚尼尔呢？那么
亚撒黑的问题，
那亚撒黑的这个事情、过一会儿我们会提起来的。这算第三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呢，就大卫啊对亚尼尔的哀哭，这个和给他做一个哀歌。我在并且在他坟墓面前呢痛痛的哭泣，当然他也有许多的话也表明啊，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是他不知道，没有他一点份都没有。所以他也对约雅对亚比塞亚说了很重的话。主要呢是表明啊他没有份，他在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他恐怕以色列人怀疑， 因为以色列现在要归向大卫，要回来跟大卫，那么让大卫能够成为以色列国王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现在约拿把亚尼尔杀掉了，很可能啊他们就会放弃了，不愿意归向大卫了，让大卫的王位也失去了，甚至职业不能成就了，所以大卫心里头非常的难过着急。很可能约押以为说这样做会帮忙大卫，但是实在说呀，那个我们常常说帮倒了忙了，那给大卫添了很大的难处。从外面看出来，看见好像难处三代大，但实际来说呢，那对大卫难处太大了，因为影响到他前面的道路，也影响到那个神在他身上那个神的心意，所以他才说那严重的话，来咒诅约押和亚伯塞，也说约押亚伯塞比他还强，这些强烈的话语，平常时候呢不大容易那么说出来的，何况他们是那么熟悉，也是一直都是在一起的，那么他这样的咒诅，并且他这样的说法呢，也是对约押对亚比赛呀也是很大的也是受很大的伤，但是他不得不说，不说的话恐怕以色列人对他有怀疑，他们说我影响到神的心意，在他身上的心意。大体上来说呢，我分得给了四个段落。那头一个段落就说到这个以色列扫罗家和大卫家呀征战日久，就是打了很多，打了相当长的时间，很可能差不多，因为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了7年零6个月嘛，很可能是打了7年的多的仗啊，在那一直在那打仗，谁跟谁打仗的？那这里次序啊，就要等，大家要很仔细的读和注意，不要把次序弄错了。不是大卫家跟扫罗家去征战，但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虽然知道征战的结果呢，是大卫家越过越强盛起来，扫罗家越过越软弱。但是事实上来说，大卫并没有去不打去征战，乃是扫罗家的征战。当然，扫罗家征战的时候呢，大卫家总是去应战的。那问题呢，并不是大卫去打那个扫罗家，乃是扫罗家去骚扰大卫的家。扫罗的家。就是可能说亚尼尔了，所立的以斯伯瑟，那个扫罗的儿子，那个在约旦河东边那儿做王，来跟大卫的那个对抗。那么扫罗的儿子以斯伯瑟呢，差不多这个他统辖下11个支派，那么这个相当多的支派。大卫家只有一个支派，那就是犹大家只有一个支派。说按照人数来说呢，那扫罗家里人呢是相当强。那么按照人才来说呢，亚尼尔也是一个大元帅的一个人才，很有才能的，很有才干的一个人，也很有计谋的。所以从各方面来说呢，可以说他们是应该胜利的。但是结果呢，他们完全失败了。他们虽然是那么长久的时间去骚扰大卫家，跟大卫家去打仗，但打仗的结果呢，大卫家越过越强盛，扫罗家越过越衰弱。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失败的？当然在这里呢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这是从外面来说。从里面来说呢，我们看可能这是不仅可能，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管制。那么大卫家没有去跟扫罗家征战，这是很好的，因为大卫他总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把尊重扫罗。虽然扫罗已经过去了，现在扫罗儿子在做王了，他也没有去跟他打仗，也没有去指责他。 所以他也这个没有去伤害他，所以这个从大卫来说呢，他是很不错。但是从扫罗那个儿子，就是亚尼尔做大元帅的，这个呢，这方面来说呢，他们实在是有他的寂寞的，他实在盼望说呀，记得他们强的人，那么人数那么强，有11个支派的人，那么强，并且有很好的战术，可以把这个大卫家完全呢消灭掉。这个还是个国呀，能够归给呀这个扫罗的儿子以弗波色，米非波色虽然是扫罗的儿子呢，这个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人，他并不能做王的，但是呢，那个亚尼尔呢很强。亚尼尔等于亚尼尔在做王，大权呢是握在亚尼尔手里头呢，所以亚尼尔那有他的寂寞的，他主要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人虽然这样想啊，但是事情还在定位，胜负胜败呀、还在神的定位当中，神所定位的。所以他们虽然去打仗，但结果呢，大卫家越过越强盛，扫罗家越过越软弱，越过越衰弱。那么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不记得。那上一次我们说呀，大卫要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就是经过这么多的失败之后，经过他撒母耳记上啊，有他得胜的方面，也有他失败的地方。那经过他几次失败呀，他学了功课，学什么功课呀？等候神，他学好这个功课，他学过这个学了这功课，他就不敢随便再做什么事情。所以住在希伯伦在那里的时候，他也是啊，那个就住在那里，就是如果你是犹大人呢，看见他那个住在希伯伦呢，他们就那个来告他呀，做犹大王。虽然他做了犹大王，但是他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动，也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动，也没有去打仗，也没有计划什么，也没有开什么会，什么都没有做。他只在那儿默默的，那个等候神。就像诗篇62篇所说的，我的心那个默默的等候神。他是那样一直等候神，等候神并不是说懒惰，什么事情都不做。等候神乃是实际上来说，一面是仰望神，一面是依靠神。他是一个仰望神、依靠神和神有交通的一个人，叫等候神。等候神并不是说让神不做好了，如果你神能一切事情都交给主做好了，那么主做那我就不要做啊，所以他就在那偷懒。大卫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也不是一个在那放弃责任的一个人呢，乃是一个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为什么在那等候着？因为他学了功课，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他一做，若不是神的心意的话，一定会失败，一定会错误的。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学习等候神。那么等候神。就我刚才说，一面是和神有亲密的交通，一面仰望神，一面呢依靠神，就是等候神的意思。当他这样子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会做工。当他这样亲近神的时候呢，神就在那里显现出来。我们的神是你，要是我们做的话，你主就不做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做了，那主才来做。但是我们并不是放弃责任，我们不做，我们还是有责任的。不过呢，我们知道我们会错，我们知道我们会失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若不是主做的话，我们一没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突然的。我们学了功课了，所以我们学习等候神，仰望神，依靠神。那并不是等着神来，神已经在那里了，啊，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我们仰望他，依靠他，我们在那里那个亲近他，这是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家 圣经里这样的话很多，比方说是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四十章末了，说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怎样呢？
必如鹰展翅上腾，
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
却
不困难，行走却不疲倦。这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呢，他是必重新得力啊，他里头力量就来了。我们越等候神，越亲近神，里头那力量就来了。那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他说就重新得力，如鹰返老还童啊，一个像鹰一样返老还童。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那一个恢复的力量。那没有一件事情啊，那比这能力再大。我们渐渐会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呢老没有变得痛，变得返老还童了。那若是这个人变得返老还童的话呢，那就看见很大的能力，那就是一个复活的能力，一个恢复的能力。神能恢复我们，神也能使我们从死里复活，那就是一个那是那个那很大的能力。所以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返老还童，他们行走，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所以这是一个等候主的，越里头越等候主里头越有力量，越亲近主里头越有力量。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等候主看见不仅我们里头有力量，毕竟我们等候主说主也在环境里面在做工。我们以为是我们等候主我们没有做，好像这个主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必须我们做了主才能做，不一定。我们没有做，那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了，主自己在那儿做。我们依靠主的时候，主自己在那儿做。那我们这个也读过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那里大家都知道，又特别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他说得救
在
归回安息，
得
力
在
乎
平
静
安稳，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前后文呢，就这个说到那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仇敌的在仇敌那个欺压之下，那么他们就想办法，那么因为亚述在那那个围在那包围他们，亚述在那攻击他们，他们就想办法怎么能够那个把这个抵挡亚述。那一个办法呢，就是那个去到埃及，埃及的让埃及的出兵啊来帮助他们，就把亚述就赶走赶跑了。还有呢，他们自己去用钱呢，用东西去贿赂，就会送给亚述，那让他们拿了钱之后就走掉了。那么这是人的办法，他们就尽量想办法。当然在他们政府的当中，政府里面呢就是两派人，一派人呢就是去贿赂，还一派人呢就是去找埃及人呢来帮忙，那来这个带着很多礼物到埃及去啊，请他们出兵啊来帮助他们来攻打亚述人。这是人的办法。当然这人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告诉他们说呀，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怎么才能得到拯救呢？你们只要安息下来，停下来，你们不要再做了，你们停下来，你们等候主，你们仰望主，你们依靠主，主自己会做的，会把那个仇敌打死给赶跑的。当然他们不会相信这话语，也有人呢相信，那大部分都不相信的，因为说我们不做，那个仇敌怎么会被赶跑呢？主怎么能做呢？说他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平静安稳，我们得到力量；我们归回安息，我们自己放手，那主自己主就结果了，主自己也会做的。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安息下来时候了，就看见了主自己啊，就把这个亚述人呢就赶走了。那么亚述人就没有了，不能再侵略他们，那么就就跑掉了。你知道亚述怎么会跑掉的吗？当亚述人围困他们的时候了， 那一天晚上呢，神就派了一个天使出去，打发一个天使出去，一天晚上就杀了亚述人四百万五千人。
嗯，
48万5千人，
嗯，
一天晚上就杀了48万5千人。老早上一看呢，他们都
死
尸了，到处都是，他们把那个他们的衣服包起来捡回来。那么看见说神让人做事情，我说一个天使，那若是差遣12营天使来的话呢，那亚述都不杀的，整个亚述统统杀掉了。这亚述王呢，看见一天晚上48万5千人都死掉了，那他只好。跑回去了，回去之后你看他神的庙里，在他神的庙里头，在那里这个拜的时候呢，他的儿子把他杀死掉了。那么他的儿子基塔利维有一个儿子也跑掉了。那这是亚述的那个结局，所以看见人不做了，主自然做。
嗯，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肯放手，为什么不放手？没有信心，我们不相信。我们放手，那还有办法吗？是吧？但是我们放手之后呢，神会做。嗯，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你推卸责任，你懒惰，那好了就让主来做吧，我什么都不做了。那不是这样子，乃是你真是在那儿等候神，来亲近神、依靠神。你在哪里？这个和你和神真有紧密的连接。你在这里等，这种情形之下等候神呢，终究出来做事情。若不是你亲近神等候，若亲近神，若不是这依靠神的话呢，那主意，我们就是推卸责任，放弃我们说该负的责任，那主不做。不做事情的，这是这个给我们看见头一句话那个原则。那么你这个大卫学习等候神，亲近神，依靠神。所以啊，这虽然是扫罗家和他征战，但是打了那么长久的时间了，越打大卫家越强盛，越打了扫罗家越衰弱。这是那个所以战上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因为大卫亲近等候神的缘故啊，那扫罗家呀就产生难处。那什么难处？最高阶层啊，当然发生矛盾，有矛盾了。那么最高阶层是谁呢？亚尼尔是最高阶层，大元帅。大元帅跟国王啊产生难处了，这国王是他亲手立的一个傀儡，那么现在跟傀儡产生难处了，那这个难处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产生难处呢？就是这个亚尼尔了，越过要势力越大，越过越强盛。那么因为他当然率领征战嘛，那这个征战在他手中，国家的国中的政治的治理也在他的手里面。说越国势力越大，除了没有王位，王室他所设立的那傀儡王，那么除了没有王位之外，那他等一个国王了，那是势力很大的。因为势力很大，人就很高，一高啊，有个一高怎么样啊？
是
啊，这是我们好几次提到，也提到一件事情啊。一高啊，就容易骄傲，觉得我现在势力这么大，我这么高，我这样有作为，我这样能干，那么他就骄傲起来。骄傲下的结果呢？
犯罪
有点一般啊，脚下边接过去了啊，很多的败坏呀都从脚往上产生出来。这个是不仅是一个这个这样一句话语，这实在是一实在一个经历。好多人这样不是失败在那个他的干才上面，那失败在骄傲上面啊，因为他一骄傲，自己地位太高了，一下就失败了。你咋怎么失败的呢？那这个是就是失败了，那失败比起失败很厉害。那么亚尼尔的失败，就是因为他跟着这个扫罗的 菲律宾呢这个犯了淫乱罪了，他们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个这件事情叫伊菲波斯，叫伊菲波斯知道了，那耶稣就来责备他，你怎么跟我的父亲的菲律宾呢，那犯淫乱罪呢，犯这样做这样事情呢，就责备他。一责备他呀，他结果就怎样？
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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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恼羞成怒就气起来了。他说我这个是我难道是犹大的狗头吗？犹大狗头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个可能牛奶可能会知道。啊，犹大狗头什么意思？
不过知道。
反正这是妻子说的话，我不管他了。想着了，
狗头军师，
狗头军师，常常说狗头将军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狗头
军师？
不好的，
哎，就是不好的，
不好的意思。
没有用的，
啊，不管他了吧，反正不好就是了。那么，啊，他叫他说到，我从前我怎样，是把你啊和你的朋友你家呀，那个都带出来，这个脱离大卫的时候，是你们的人是做是立你让你们做王来管理以色列，那个11个支派，那都是我在那儿做的，是我让你们拯救你们脱离大卫的时候，那现在你们呢？那反而来责备我，为了一个仆人的缘故来责备我，这个是他就是说，那这个神呢是，我若是不照着那个神的旨意，那说那个废弃扫罗这样而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的话，愿意神重重降罚于我。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要废弃扫罗这样而立大卫的人大立大卫做以色列君王，但是呢，他却把那米非波设带到这个马哈念那边去。
米非波设。
你会不说？
不是你会不说
？一直不说，你会不说下一段吗？
对，米非波设另外一个人。
那么一直不说，把他带到这个，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扫罗的儿子。这个是很懦弱，没有什么用处的，没有什么作为的。那么他说是这个。我若是不照着耶和华那个真旨意，打坐是把废弃扫罗这样，而是那个立大卫这样做王的话呢，愿神主动加防你我。所以这一个人呢，就看见他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立大卫这样废弃扫罗这样而立大卫，他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呢，他却那个在那里接着用扫罗的家，用扫罗儿子来跟大卫来抵挡，大卫来作对，所以不是跟大卫作对，实在是跟神在那作对啊！明明知道神的心意这样，他偏偏这样做，所以你知道结果一定是非常悲惨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凭着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我们自己所愿意的，我们来这样做，来抵挡神的心意。虽然当时显不出来，长久的时候，他结果呀就变得很悲惨。说亚尼尔呢，他虽然这样，他这样做，那结果是非常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的。那么他不仅是这样说，他比实际这样去做，他就朝着这个以色列这个10个支派呀，那个这个长老。把他长老都召集来给他们讲啊，你们喜欢大卫做王啊，那现在你们可以照着你们心意让大卫来做王了、啊。那不仅跟这个10个支派的长老讲，也跟便雅悯讲。那便雅悯呢，为什么跟便雅悯呢？ 是扫罗的这个扫罗就是便雅悯人，从便雅悯支派产生出来的。说便雅悯的那个最厉害的，抵挡大卫的最厉害的一个支派的，所以他跟十个支派讲，他特别在去跟便雅悯这支派讲，便雅悯也讲通了，也讲通啊，他们也愿意，也答应了，然后呢？这个亚尼尔了，就去找，就到大卫那里，带着二十个人去到大卫那里，拿这个以色列人长老的话，说的话，把这个便雅悯他们所表示的态度都告诉了大卫，大卫听得很高兴，那这样一来，问题统统都解决了，那整个的问题都解决，没有被一兵一卒啊，那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亚尼尔说你要跟我立约，那我就去把他们都召集来，来报你做以色列的王。他说好，我跟你立约，他就说来跟他要跟他立约。那么然后呢，这个是亚尼尔了，吃过饭之后就他就回去来召集以色列人。亚尼尔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生气
啊！
他生气，
是他生气，他生一时不生气，那一时不这样说他嘛，指责他，他生气，这是一个，就是他不光生气，要是光生气的话呢，那么我想他不会这样热心的去做的，他主要的啊，
不他自己邀功啊，
邀功，主要的这个。他知道这个越过打仗了，打了七年了，结果大卫日渐强盛，大卫家扫罗家日渐衰弱，越过越衰弱，这样下去呀、啊，那就是一定要失败了，
对，
一定要完就落在大卫手里
了。大卫自己留了地步，
到这个那个时候了，那再退啊，就退不下去，就完了，
嗯，
所以呢，他就赶快呀来做一下，这样做一下呀，
做好人
了，过了了，这个十一个支派能够归给大卫。这是我的功劳啊，是不是？把那个真是像我们弟兄说的邀功啊，那这也很大的他的功劳，很可能大卫要非常的感激他啊，接着呢，没有费一点力量把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他会非常会很感激他的，他是这样想，但是千算。万算禁不住神的一算，是不是？他算也是没问题，很好。但是我怎么知道我们的神的心意
跑出来也好，
并不是这样。等他回去之后呢，约押回来了。约押打仗啊，他外边去跟别人去打仗，也掳掠了很多东西。那回来之后呢，就听说亚尼尔来过了。并且见了王了，王设备宴席欢迎他，然后他现在回去啊，把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统统带来啊，来见大卫王。约押一听这件事情，心里就很生气，就跑着去跟大卫：“你做这什么事情啊？你怎么放亚尼尔平平安安回去呢？你知道他来是什么意思吗？他来呢是窥探你的那个生物行动，你的那个你看看你的那个虚弱，你的情形啊，他对你了解也，然后呢，他再来攻击你了。所以你怎么会放他回去呢？”大卫给他一说，大卫也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什么表示。那么亚这个月牙一说完的话就跑出去了。这个人很粗的，也跑出去之后呢，那么就打发人去追这个
亚
尼尔，那就把这个亚尼尔追来了。追来之后呢，就带到城门口那里，假装跟他说机密话。这亚尼尔也糊里糊涂，那结果要听这个。月牙的机密话，侧着耳朵一听啊，结果这个刀啊从这边就穿过去了，就刺进去，一刀就完全死掉了。亚尼尔就杀了，把亚尼尔杀死了。那么在月牙来说呢，把一个害也除掉了，也为他的弟弟也报仇了，那么把一个祸患也除掉了。那么实在说起来，这件事情啊。从外面来看，好像是这个 帮助大卫解决了一个难处。那么没有啊，这个那个中了那个那个亚尼尔的那个计谋，这实在是还给在大卫带来的难处是太大了啊，不是帮忙这还毁坏大卫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为什么说是毁坏他的？因为他把亚尼尔杀死了，这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呀、啊、都知道，亚尼尔去见大卫，结果反正大卫这个元帅呀、啊，把他杀死掉了，大家都以为说这是大卫出的主意，一定大卫在后面就要把这亚尼尔杀死，那么这十一个支派统统都要起来，要反对他来抵挡大卫，不会再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了。他们力量也不能说太弱了。你说亚尼尔死掉了就没有元帅了，也不一定，还可能有别的元帅会起来的。那么这是给大卫难处太大，这是这个约押所做的一件愚昧的事情。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就说到
大卫的哀哭。
对于哀哭，大卫对亚尼尔哀哭。那么亚尼尔那个出丧的时候，出殡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就吩咐他们了，吩咐约押，吩咐其他人了，你们都在亚尼尔这个王棺木前面走，你们都在前面。那当然要披麻蒙灰，要哀哭。那大卫呢？大卫是跟在亚尼尔跟在这个棺木后面的，这一面走一面哭。等到了这个门坟墓那里时候，大卫就放声大哭啊。那么因为他这样子放声大哭，这个老这个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犹大人呢，他们也都在有点痛苦，也在那哭那么大卫也做了一个哀歌啊，那个哀歌也非常的感人。赶不上给扫罗做的哀歌，但是也是非常写得非常好。那么这是这个大卫在那表示的，大卫哭是不是装假呀？啊，不能那样说的，装假撕的衣服可以，撕的衣服可以装假的，但撕的心肠啊，这没法装假的。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流泪，那真哭假哭啊，这个看得出来的。有的时候鼓励班哭的人来假哭，那也知道的，也是假，完全假的。等了一晚上，通通都完了，又嘻嘻哈哈了，那都假的，是吧？他真的哭，那真的感情啊，就是。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都哭起来了呢？就是因为大卫的的确是那感情啊出来了，他实在是那感情出于中心的心里头的哀痛。他说你们不知道以色列是中间失掉一个伟大的一个元帅，那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他实在是真的从里头哭，所以他说了很多的对约押、对亚比赛呀，和那兄弟两个人说了很多厉害的话语啊，这也难怪他，其实是不应该这样责备他的，但是他这样责备呢，也是很难怪的。那么第三段时候呢，我这个没有说了，约押为什么杀掉亚尼尔呢？那有几个原因呢？头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一个亚尼尔这样的想到他们的王啊，那不忠，并且这样的诡诈，这样要来这个跟大卫来结盟，讨大卫的喜欢，所以他这个约押这个人心很直啊，人很粗的，所以他就觉得约押可以应该把他杀死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原因呢，因为他的弟弟啊被亚尼尔杀死了，他弟弟名叫亚撒黑，那杀死他的这个他要为了要报血仇啊，要把亚尼尔要用计谋啊，让他把他杀死掉啊，报为了报血仇。还有一个原因呢， 很可能月牙呀对亚尼尔呢有一点嫉妒。
嗯，对，
因为亚尼尔呢
做大元帅，
大元帅很有干才，很有才干的，很有能力的一个人，那么将来在大卫心目当中呢很可能已经定了要代替月牙，不过月牙不知道就是了。但无论如何，那月牙觉得说这个亚尼尔是得人喜欢啊，都因为他也很有干才，很有才干的一个人，嗯，所以也把他杀死的，这些都可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这些是我人从人方面来看，从主方面来看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管制，虽然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许可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亚尼尔这件事情，约押没有把亚尼尔杀死的话，约押把杀死亚尼尔，这完全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自私，或者是一个这个很粗鲁的、很蠢、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是一点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的确有是谁许可的，不能说是神的旨意，但是谁说许可？若是没有把亚尼尔杀死的话呢，将来这个亚尼尔呢非常难以处置。那大卫把他摆在什么地位上去呢？让他做大元帅，结果又是像中间一样，这个他的就自己以为了不起了。那么若是不给他高的位置、位地位的话呢，那将来一定会造反的。所以，为了将来大卫的国度，为了神的心意，说神许可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事情呢是神的心意，有些事情呢神的许可啊，神的许可。那既然说是神的许可呢，也不能说是绝对没有神的意思的，也有神的意思，不过是神许可的旨意，而不是神的旨意。神不会这样做，神做事都是光明正大的，要杀死那就杀死，或者偷偷摸摸把他杀死，如果寂寞把他杀死，把他骗来给他，跟他要说机密话，那机密把他杀死暗杀，神不会做这样暧昧的事情的。他是光明正大的，他说月牙说他能做这样事情，所以月牙所做的并不能说是神的心意，不是神许可他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亚尼尔杀死了。那是头第三段，第四段呢就讲到大卫这样哭这个亚尼尔，那这个哭呢，一方面说出他的真实心里头。为了亚尼尔呢非常的哀伤啊，的确是他很对亚尼尔的那个才干呢非常的看重，因为他是一个君王啊，他有眼光，看亚尼尔实在是很有才干，很有聪明的，很有手段的，那很能做事情的，很能处理事情的。那虽然是他曾经差不多七年多，也不止七年，在扫罗做王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做了元帅了。在那时候跟着扫罗追赶时候了，亚尼尔在旁边在帮凶的。所以在那时候已经跟大卫为敌了。然后大卫在犹大做王的时候呢，他起码七年的时间呢，来给犹跟大卫为敌，来抵挡犹大卫，不许他，不给他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并且跟他一直在征战，要消灭他，所以完全是从人来看，完全是大卫的仇敌。但是大卫把他呀，完全那个仇敌完全忘记了，忘记他的仇敌，光是想到他是有干才的，光是他想到他是一种能干的一个人，光是想到他将来可以为了国家呀，那个继续发展的力量，他光想到好处，没有想到他难处，所以大卫才从心里头啊，在那儿痛哭啊，为了亚尼尔在那儿痛哭啊，以这就是大卫那个高贵的那个品格所显出的品格，他把那个仇恨呢都完全忘记了，他把别人给他做仇的事情啊完全忘记了，他只想到别人的好处，那这不是一般人呢能够有这样品格的，一般人呢都是 你跟我做仇敌好了，我总是想办法对付你的，那现在你落在我手里，现在有人把你杀死了，那最好了，那这是不需要我来动手了。那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好像是别人给我们出一口气，也可以说，你看，神在保护他了，神在报应他了，那他活活该，那死也活该，我们都是这样态度的。但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想到把他主是把亚尼尔做他仇敌的那个那一段日子的起码七年的或者八年或九年的那个一阵那么长久的时间做他敌人的，他都忘记了，把他。这个敌人怎样跑，怎样害他，怎样的抵挡他，怎样跟他争战，统统都忘记。他只知道这是个人才，这是个大丈夫，这是一个大元帅，这个是我们是可以将来为了神的国，为了那个以色列国在征战的。他光想到这一方面，弟兄姊妹，这就是说的一个高贵的品格呀，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卑下，很卑下，人得罪我们一点点了，我们就是忘不了了，总是想办法去保护别人，总是想办法去对付他，让他这个让他受苦，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做王的这高贵的品格呀，他只记得别人的好处，他把别人的难处都忘记了。那么这种品格呢，当然是他平常在操练出来的。平常的时候呢，他就一直都是在管制自己，不要去想别人难处，不要去想别人对他的对他的坏，对他不好的地方了。那他这个常常的练习操练，那么并且上祷告，适当亲近神、依靠神，这个人呢，就慢慢就改这个品格呀，慢慢就改变了，就有一种高贵的品格从他身产生出来。那个卑贱的、那个属地的、属土的、属肉体的那种的性格呀，就从他身上慢慢脱落下去了。这是平常他那么多年的一些依赖的学习，这是一方面。有的时候呢，主也会帮助我们的。那么简单的说一句，那么。我从前我跟我本华弟兄讲过，有一段时间刚刚到了台湾呢，我就在一个高雄，在那里啊，跟着弟兄们呢，那高雄也会聚会，我们就在那聚会的，参加那聚会，在那，我们能够到高雄，实在说起他还是他们中间一个负责弟兄呢，做保使我们从山上那下来，如果他不来做保的话，也是不。也有难处，我们在很好的，不过到了高雄之后，那个带领我们的从台北啊，就跑到了高雄来去看，他实在是很爱护我们，跑那么远去看我们。那并且呢，他说你们在哈佛是，那你们在青年当中啊，好好当服侍。毕业以后也告诉我们说，某某弟兄，在负责福音方面，某某弟兄负责读圣经一方，某某弟兄负责生命一方面，好好带领青年人，那也都交给我们。那我们接着我们就在那儿去做，我们在那儿呢，就好在那儿带领青年弟兄姊妹传福音呢，带领他们读圣经呢，带领他们祷告啊，和主有交通，顺服生命，顺服恩膏的教训，在属灵生命上来帮助他们呢。那么也做得很热心的，他们也很热心的，就青年弟兄姊妹也很热心的追求，特别我们传福音所表现的。那实在是有这表现的，这个叫人感觉这个非常非常喜非常高兴了。那么这个我们传媒是不是一下子那青年人带了好多人来呀、啊，来参加的福音聚会，并且福音聚会也很好，很有果效。教会上福音的都没有这么人的多的人，也没有这么多，更没有这么果效。但是我们传媒那么多人来，并且很有果效，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对青年人的。 真是法公公带他们负责。那么这样做的时候呢，好是很好，但是几个负责弟兄呢，心里就不以为然了。你们做就是你们在那儿做，你们什么也不问我，问我们传福音也不问我们，你们要做用具的地方也不问我们，你们做什么都是你们自己在那儿做，那我们在做负责弟兄干什么呢？怎么负责人呢？所以他们心里就很不高兴，一不高兴了，就越看越不像样了，越看越不像样，好多好多的难处从我们在都看见都从我们身上呢显出来，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高雄，就到了台北，那个连长弟兄他要来这个训练我们，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属灵上头，我们也很高兴的，我们到了台北去了。到了台北之后，那些几个负责弟兄他们就写信了给那个带领我们弟兄了，说这个几个人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好，那写了好多好多的信，我们也不知道。那等到有一天那个带领我们弟兄们就拿出一读盒子信，你看看这么多的信都是控告你们的信的。我们这就是这小的小件事有什么用处呢？你控告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就给我们讲一下，说你们不应该，你们应该去顺服啊，你们不应该这样子。那么他也是笑眯眯的跟我们说，也不是很严重的。我们听之后听的也没有听进去呢。我心里想呢，有什么用处？他也不是我们校长，校长还可以开除我们，他也不可以开除我们。几个给他训练的学生都跑掉了，都没有了，他还训练什么呢？所以他。所以说你们控告我们没有用处的，就他对这几个人呢非常的轻视，深轻看，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太愚昧了，那你告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那心里就产生出一种仇恨的一种恨怨，你心呢，别人不知道，起码在我里头有一种怨恨的心。那么就是有一天呢，因为下午我们都有了时间，长的时间祷告，有一天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主就给我看见了，我这个人是一个大罪人，是一个罪人，那个就是像魔鬼一样那样严重，那样子那种罪。那这个时候我里头就发现出来啊，我的那个背逆呢，那就像魔鬼一样，魔鬼呢他就背叛神的，不服神的，就是不顺服神，不就是背叛。但是那个我里头的光景就像魔鬼一样，那我看见这种情形，我心里难过，就我大哭一场啊，在主前哭完上主说认罪，哭完之后啊，很奇妙的解释，这些恨呢、啊、这些怨恨统统都没有了，都消失掉了，那里头反而一种的爱在我就产生出来，就爱这几位弟兄呢，这很奇妙，就是他爱他。我心里想，哎呀，什么时候他们能到台北来，那我好好的招待他们，好好的服侍他们一番呢，那表明我们是爱他的。我就想他们什么时候来，等到有一天呢，他们有一位弟兄就到台北来了。台北来，我们怎么服侍呢？我们也没有，也不能像今天可以到饭店里请他们吃饭。那时候也根本是也没什么饭店，我们也没有，也没什么钱请他们吃饭的。那我们就想给他洗洗脚嘛。来了之后，那脚总是要洗的，我就这个带了一盆水啊，给他去洗脚去了，啊。洗脚呢，就把水放在跪在那地方了，跪在他前头啊，就给他洗脚了，以前承认我们从前亏欠他，没有顺服他们，也没有跟他们问他们，也没尊重他们，那么承认罪，一面承认一面流泪，一面承认一面流泪，他也在那流泪，这个脸条也洗完了，泪也流完了，是吧？统统都躲过去，你现在这个怨恨呢，烟消云散了，就主不喜欢我们有怨恨，我们连日不长 呢？我们只有这么点点日子啊，我们不能把那个日子啊，都用在去怨恨别人、仇恨别人、想别人难处，天天在那想。你有多少日子在那想呢？是吧？你夜里睡不着觉在那想，你有多少夜多少夜呢？没有多少夜，日子不长啊。我们只有这么短短一点时间呢，能用这点时间呢，好好去爱人，好好去服侍，好好去帮助人。那这是我们应该的。那我用这些时间呢，去恨人，去想别人怎样不好，怎样不好，都想到别人怎样不好，都想到你自己怎样好，怎样好，这一生就完全浪费掉了。所以我们就是求主怜悯我们，不需要我们那样一次的转机，那么才能转过来。那如果是这个转机若不转的话呢？主还有更厉害的手段。主若是爱我们的话呀，主会叫我们遇见了更大的难处，总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怨恨里头，从这些怨言里头的但来拯救出来。若主爱我们的话，若主不爱我们的话，就任凭我们去了。主若是爱我们的话呢，他总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很可能啊，他有很厉害的一件的时候，也可能生病，也可能，我说也可能，可能性太大太大了，是吧？可能生出一个严重的疾病啊，那真是想都想的，那个病来啊，如山倒啊，整个山都倒下去了，那么严重，结果到末了时候了，把我们从这个怨恨里头救出来，把我们从难这种仇恨里头拯救出来了，那个就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能够顺服主，除掉这些怨恨。除掉这些人对不起我们的，可能人对不起我们，很可能我们都对全世界都是我们对。那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对了老半天，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是别人错了老半天，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原谅的心，宽恕别人的心，除掉那些怨恨，那连着去的那些杂那个细心那个细小的事情，那些微小的事情，我们都把它除掉，都把这些东西统统是毫无价值，都是像香粪土一样毫无价值。不要去在思想，不要再去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能够用那个一点点时间呢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扶持别人。我们今天也能希望你主给我们这样一个高贵的品德，像大卫一样。